来，今天哎，搜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
哎，大春兄您好，大家好。
哎哎，好久没有跟你连线了哈。
哎，
学习快结束了吧？
学习已经差不多了，现在是老师轻松，学生头疼的时候。
嗯哼，也是我们连线的时候了吗？
然后过一阵子，这过两天老学生轻松就该老师头疼了。
嗯，对了，要做成绩了。
嗯。
哎，今天我们在这个礼拜看到了什么样的新闻呢？有一个好像古印第安岩画，是不是？
哎，对，
这个很有趣啊！来来来来，我们从这里说，这是个艺术品吗？
这，我想是古迹啦。
嗯哼，
也就是1000年以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啊。
嗯哼，
每次想到美洲印第安人啊，就想到哥伦布犯的这个错误啊。
嗯哼，
他老是觉得自己到了印度啊。
是。
所以后来我看我们小孩在念国中的课本，念到哥伦布就说这个白目，
说的不错。
反正把他们都叫印第安人了啊。
嗯、
他们有一些刻在岩石上的画，那有一幅画里面呢很有趣，它除了有一个亮亮的一个圆圆的四面有光芒发出来的东西啊，
啊，
旁边还有一只画着的蝎子。
嗯哼，
画了一个蝎子。那大家可能想说，在天上有几个星座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之一呢就是南天夏季南天天空的天蝎座。
嗯，
天蝎座那个分布啊还真的像一个 S 型，不管是小 S 还是大 S 了，
是
反正就是南天哈、啊嗯、那占了一个大半天的这个大的星座，所以很多民族呢都把这个跟蝎子做比喻。
是，
那蝎子旁边多了一颗星啊，看起来好像是1000年以前，整整1000年啊、
嗯嗯、
那个超新星是在西元1006年爆发的，
是
也在天蝎座南边的豺狼座里面
啊。
那个星呢是非常非常的亮，它据说是有史以来过去的2000-3000年来有历史记载的最亮的一颗超新星啊。
嗯哼，
白天也可以看到好久。
是，
那这颗呢在印第安人的岩画上面发现了。
嗯哼，
他们猜想按照那个位置，过去的人画画哈，大概也不太讲究那个位置怎么样。
嗯，
但就有人认为说这个星啊，就是天蝎座旁边的这个超新星1006。
是，
当然有好处，除了你说艺术品之外，
嗯，
它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作为这个岩石、这个岩画的时间。
嗯哼，
如果它真的是描述的是超新星1006的话，那这个岩画的时间呢也就可以定下来了。
嗯哼，哎，这个有一点，我们讲这是 tautological 的问题，就是好像套逻辑啊。就是你说如果是 A 成立，所以 B 就成立，那回过头来你再说你看吧，所以因为 B 成立所以 A 也成立了，这不就是互相印证吗？自相论证吗？
嗯，倒还好。那如果对，当然你要有肯定的独立的证据显示说他这个石头上画的星星的确就是超新星1006。
嗯，
那就可以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证明哈。
啊，
证明说的确那是那个年代的时候画的。不，我想这倒还好，我们反正从一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它。
嗯，
现在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来了。
嗯哼，
说中华民族到底在仰观天象的历史有多久？
嗯，
我们不是老说什么5000年文化吗？
是。
其实呢，在连云港，江苏省北部连云港的山洞里有壁画
啊哈，
他们就曾经发现过啊，那个壁画画的是什么？是一根细长的像竹竿一样的东西啊。
嗯哼，
上面是画一个人脸
啊哈，
那个人的脸的面貌狰狞。
是，
但是身体就是一根竹竿儿，
啊好。
那发现了这个壁画以后，一查日期呢，大概是6000年以前的中华民族人画的，
啊好。
那到底是干什么？那艺术家就说了，哦，这是过去古人呢画人。那别人问他说，画人为什么不画身体？
是。
那艺术家就只能说呢，这是因为他们画身体的技巧还没有发展出来。
哪有这回事啊？
对啊，你说脸都已经画得面貌狰狞了，身体还画不出来吗？
嗯哼。
后来说，据说是天文学家给了一个解答。
嗯。
他说这个是两个部落交战了以后啊，
嗯，
把对方的脑袋砍下来以后
挂在竹竿上，
挂竹竿上当什么东西呢？当测量日影变化的圭表。
哦，
也
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有战争了
、嗯、也会去观察太阳的规律，
有战争，而且有对于战俘的惩罚
啊
是吧、
yeah.
而且可是把它跟日晷放在一起，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比较恐怖的日晷吧，它各种各样的日晷都有卖。
是，
我在觉得战争不是很早也就有了嘛，所以这其实是、据天文学家自己讲是说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
嗯，
但是如果从连云港的壁画是6000多年以前的发现啊，
嗯，
那他已经知道去观察跟记录太阳运行的角度的话， 那你把过去的学习曲线的发展算起来，恐怕中华民族观察星象的历史恐怕也超过了8000年一万年了。
啊哈，
所以这那个话倒我倒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是，那回过头来再看古印第安岩石上面的这些岩画，所留下来的超新星爆炸的记录，证明每周抬头看也有1000多年。
也有1000年左右。不过对这个1000年当然跟中华民族的记录就不能比了。
嗯哼，
我们在仰韶文化，就是那个河南郑州啊，
是
10年以前我们去那边拍天文科学教育影片的时候，郑州有一个大河村，郑州北郊在黄河南岸的地方叫大河村，
是
它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嗯，
大概是夏朝那个时候哈、
是
出土的房基，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块1公尺左右的房基在那儿站着哈，
是房屋的地基是不是？
对，房屋的地基。
嗯哼，
那整个房屋很大，整个房基是很大的。
是，
然后呢，大陆就把一个博物馆的一个房子盖在上头了
啊，
把地基保护起来。地基是凹下去的，你进了门它就是一个高台子，地基就在底下，有点像兵马俑那个台子那个样子哈。
嗯，
他们当时也跟我们讲啊，说日本人来了只准在台子上面看。
啊哈，
香港人来呢可以下台子走到房基旁边看。
啊哈，
台湾人来了呢可以进到房基里面去拍。
这是民族情感使然是吧？
民族情感加上统一战线。
嗯，是的，
这也有意思哈。
啊，
可是那个就远得多了。
嗯，
所以你说北周印第安人的1000年以前，这个还好了。
是，
中国其实在那个时间差不多，就是1006年嘛。
是，
在1054年，
嗯，
也就是北宋的时候，北宋仁宗吧。
啊哈。
1054年记录到一个超新星爆发
啊哈，
那个记录呢，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是
非常完整。然后那个记录据说是23天哈、啊，白天都可以看得到
啊哈。
所以那个记录到现在，那个今天那个超新星就叫做中国超新星了。
好，那么这个1054年间在北宋的记录里面曾经留下来的一个超新星爆炸，跟你刚才说的这个印第安岩画上面，难道真的没有关系吗？因为它只有几十年的差距嘛，不是吗？
对，不过超新星大爆发了以后，大概几十天，它的光度就会掉得比较低了。
啊哈，
呀，几个月、几年过去以后呢，就变得暗淡了许多。
是，
1054跟1006是分开来的两回事
啊、哦，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1054在其他地方也都有记载。
嗯哼，
那你说中国，你比较一下当时的世界各国的强弱啊？
啊。
那中国这方面是有详细的记载，
嗯哼，
其他民族就是花在石头上。
是了，可是你回头看看中国人老祖先养育出来的子孙，现在在天文学上的成就，看起来只有绿林天文站是吧？
养育出来子孙现在都上电视去向人民报告，还比较厉害的。
来，我们来看看南极发现地球上最大的陨石坑，最大能够有多大？
哦，那个实在是不得了。
嗯，
我们台湾呢、啊，南北两个地方的间隔，南北的长度呢，大概也不过就是400公里啊。
是，
你从基隆开到高雄400公里。
嗯哼，
这个陨石坑有480公里。
哇、
哦，就一个球打下来哈。
嗯，
你要是打到台湾的就没有了
。
对，然后这个陨石坑是在南极偏澳洲的那一部分。
嗯哼，
那所以呢，有人说就造成了澳洲从南极那个地方裂了下来，产生了这个澳洲往北移动的结果。
是，
所以这个东西可不简单，它发生的时间是更早的。
嗯，
我想很多人都熟悉6500万年以前啊，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形成了，
是
打下来，那时候就把恐龙给从地球的舞台上给打跑了。
是，
那个打的地方是在墨西哥的东湾。
嗯哼，
在中美洲那个地方。
是的，
那现在这回发现是南极大陆。
嗯哼，
然后墨西哥东湾的尤卡坦半岛那一个陨石坑呢，造成了90%的生物灭绝。
是，
除了恐龙之外，90%有相当多的海洋，连海洋上的浮游生物，那种再小不过的生物也逃不过这一劫。
嗯哼，嗯哼，这是6500万年以前。
对，
对不对？
然后你想想看，那陨石坑才多大？
嗯哼，
200公里。
是200公里。
这是480公里。
是，
所以呢，大家相信说这个陨石坑2亿5000万年以前打下来的，
嗯，
刚好是古生代里面二叠纪跟中生代的三叠纪交替的地方。
是，
这又是一个气候巨变，然后生物整个重新洗牌的阶段
啊。是不是也就因为这样，也就是说2亿5000万年以后，这个大部分的动物灭绝，使得后来就会有恐龙？
哎，对， 对，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嗯，
你一次把动物灭绝了以后呢，新的动物才能够出头。
是。
到了三叠纪。
三叠纪了，对了。
现在恐龙就开始出现了，
嗯，
越来越茂盛，茂盛到后来呢，又来一个，
是，
把恐龙也就砸出去了。
哎，不过你看看这个打到的位置啊，也就是虽然它是在两亿五千万年以前打到了地球，可是这个陨石坑大是大了，它是擦塞嘛，对不对？是不是它打到南极？是不是这个？看角度上，还是说它就埋在地球里面了？
哦，不是，对，它还是它不一定是说擦塞哈，
那
它说不定还是正对着南极大陆的边缘撞下去的
哦。
所以撞下去不管怎么样，它那个能够形成480公里的坑啊，
嗯，
它释放出来的能量是很可怕的。
是，
那原来是说墨西哥东湾的那个是10公里左右的小行星撞击的，
嗯哼，
那形成了200公里的，但是它本身的10几20倍左右。
是，
所以呢，今天看到这个480公里的呢，它推测是一个直径5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
也不过只有50公里啊，
也不过50公里，那大笨熊啊，那1公里咱们就受不了了。
是，
我们在那个1994年啊，
嗯哼，
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94年的7月份，当时呢有一个疏离9号彗星被发现了，
嗯哼，
发现的时候那个彗星不是一个，21个，
是，
21个碎片，
它是连着来的，
对，它连着来的，就是一串一串珍珠一样的哈、啊嗯，
是，
转一圈以后下一圈呢，天文学家预测轨道就是直接撞到木星南极了，
嗯哼，
它为什么会成了一串？因为彗星本身就是松散的冰块加石头嘛，
是，
那被木星的潮汐力呢，在前一圈的时候就拉碎了，
嗯哼，
那拉碎的没散开，还是成了一串，然后前前后后总共有21颗啊，
是，
接连在1994年的7月份，
嗯哼，
18到24号那一个礼拜里面，撞到木星南极去，
是的，
大家本来以为说每一个小碎片算不了什么，就1公里嘛，
嗯，
没有想到那个小碎片撞击下去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啊，比地球上你把所有原子弹加在一块还多
哦，
所以1公里就那个样子了。
是，
这个50公里就是不得了了。
对，你刚刚开头问我说你记不记得1994年，我还真不记得，但我记得你上个礼拜讲过，上两个礼拜。不过呢，你要讲记忆力这件事情，我想起来了。
嗯，
这个有一个微型太阳系，这个系这什么叫做微型太阳系？的发现混淆了行星的定义，嗯、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微型太阳系有它科学的解释哈
啊。
那我想讲个微型银河系
啊哈，
就是那个 Man in Black，
是哎，那不就是电影吗？
对 ，MIB 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些地方哈、啊，
嗯，
想法挺好的，
是
不是那个猫嘛？那个猫脖子底下
挂
一个小球，
是的，
那小球里面就有一个大银河，
嗯哼，
整个缩在里头哈、
啊，是。
那当然这个微型太阳系跟那个是两回事了，
嗯，
那微型太阳系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小太阳，小太阳旁边再加上一些小行星，
嗯哼，
哦，这不叫小小的行星，那这也就是凑合成了一个微小的太阳系，
嗯哼，
那整个微小的太阳系的质量全部加在一块儿的只有太阳的1%，
嗯哼，
我们的太阳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恒星，
对，
如果你找一个星哈、啊、这个星比太阳要小而比木星大一些，
嗯哼，
可是呢，这个星本身呢没有大到变成一个真正的恒星。
是，
怎么讲？因为恒星一个木星大概是太阳质量的1/1000，
嗯哼，
要80个木星凑在一块儿呢，才能够引燃核融合的反应哈、啊，
是
变成一个真正的恒星。
嗯哼，
那如果不到80个木星的质量，你只有60-70个或者是20-30个，
嗯，
就像他们这次。欧洲人在欧南天文台发现的
是，
那大概是木星的10倍，
嗯哼，
这样子的大小呢，那这个星星也会发亮，但是颜色很红，温度很低，
是，
不是真正的恒星，
嗯，
但没有想到呢，在这些所谓的棕矮星啊，
嗯，
这些星不叫真正的星，它叫褐矮星或者叫棕矮星，
是 brown dwarf，
yeah brown dwarf，
嗯，
棕矮星的旁边呢，好像也发现了一些灰尘云排在环绕着，
是。
那假以时日，这些灰尘云盘里面也会形成小的行星。
嗯哼，
这些小的行星出生以后才发觉，这投胎投的不好，
太小了，
所以投到一个小的行星上面去了、嗯。那所以呢，像这样子，他们就把它叫做一个微型太阳系。
就这个太阳这种微型太阳系的发生，使得我们对于行星的定义要重新思考了。
对，因为微型太阳系的太阳，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恒星了。
嗯哼。
那微型太阳系的行星是不是也能够跟正常的行星摆在同一个层级上面，也叫它行星？
是，
这是为什么他这儿说了混淆了行星的定义。
嗯哼。
不过我觉得其实所谓的定义也都是人搞出来的东西嘛。
是，
它自然界已经有了这些东西的话，你只要接受这个事实就好了。
对，
名词跟语言只是人类拿来自己混
淆。一点都不错。比如说这个水在摄氏100度会开，这是个定义，对不对？The law of nature。可是哎，你在高山上你烧烧看，是不是？那我们只好改了，说一大气压之下烧水。那也就是说，定义是在我们各种条件要说明白的话，我看连最简单的一粒沙怎么都没办法定义。
哎，对，大成兄，您说的有道理啊。
啊，
这是为什么我们老说啊？真正学有专精的、知识渊博的老教授们呐、
是
讲话就结结巴巴的。
你说唐香龙吗？我们稍后片刻，金院新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节目。在我们线上的是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教授。孙维新，维新。
哎，大春兄、啊，
谈天。
您刚刚讲那个，我觉得很有趣啊。
定义。
对，就是您刚刚是怎么引起这个话题的？
就是对，哎，不是讲了一个关于行星的定义被动摇了吗？
哎，对，
是不是？
对。
您看，您也是健忘，我94年的事情不记得，您是4分钟以前的事情不记得了。
哎，你要问我64年是我倒还记得，我记得你说的是100度 C 烧开水啊。
对了，
所以你说，就科学工作者而言啊，他们让他们讲话是很痛苦的。你就问他说一天有多少时间，他就反问你，你说的是太阳日还是恒星日？你说是地球上还是金星上头？
是，
因为他一定要把每一个条件都讲清楚了以后。那个答案有严格的定义，对科学家来讲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是，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资深的博学的科学家讲起话来总是结结巴巴的。咱们要讲话比较顺溜的，这都是还是学问不到家的关系。
对了，就是大胆嘛，是吧？冲口而出。
我想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
嗯，
让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其实很多事情呢，你讲出来就知道自己是错的。
好、
哦，但是不得不讲错的东西。
嗯哼，
像我们说。国中物理不是教动能跟位能吗？国高中物理，
嗯哼，
那动能那个最简单的公式呢，就是1/2 mv 平方嘛。
mv 平方，
对 ，m 就是质量，
是。
然后呢 ，v 平方就是它的速度，
是的。
可是呢，我们就知道一个东西开始运动了以后哈，那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它的速度一旦够快了以后，它的质量会改变的，质量会增加的，
嗯哼。
所以你那个 v 只要不是零，理论上的 m 就不对。这是一个。那位能呢，我们以前讲的是 mgh，
是
m 是质量、g 就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是
h 是高度，你提的多高它的位能就多大。
是，
但问题是这样子，你一提的离地面一离开了以后呢，有了个 h 的高度呢，它的 g 就不对了。
嗯哼，
那 g 是在 h 等于零的时候才开始算的。
是，
所以我们在课堂上讲啊，二分之一 mv 平方啊，讲 mgh 啊，咱们高中物理老师讲的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呢，其实严格较真起来呢，都是有问题的。
是，只要你离地面有一点点高度，那就有非常微量的重力加速度的改变。
对对对对，
是。
所以讲到这些故事，又讲到了孔子了。
啊，孔子也提过这个事儿。子曰 ：“mv 平方二分之一。”
我是说，这个相声里面说的，大师兄您记得吧？
哎，
孔子周游列国，鳄鱼陈菜。
是。
肚子饿了不行，就叫子路去要饭去嘛。
嗯哼，
子路就到了村里说我们老师饿了想要饭。
嗯，
老师是谁？是孔子啊。孔子博学多闻，这个老头就说了，那我写个字你认不认得？你认得我就给你饭吃。
哎，好像有印象。
写了什么真假的真嘛。
嗯，
那子路一说这是真呐、啊，那老头马上大怒，把他乱棒打出去了。回到孔子那，孔子就说这年都不能认真了，一认真就没饭吃了。
嗯哼。
所以教科学也是一认真的话哈、啊，
是
那什么话你要说起来那就非常非常的冗长了。
嗯，是你刚刚听那个相声段子是新编的吗？这不错啊，这段子我怎么不记得？好，接下来啊、哦，
哎，
我接下来是土卫二号是吧？
对，土卫二号这个Enceladus 啊，
嗯，
我觉得它很有趣。那这是其实是。我们以前老讲啊，
嗯，
老讲是说不是那个老蒋总统，是老是说啊，
啊，我们老是讲，老是讲。我说我们以前老讲吓一跳。来，老师您说吧。
哎，是老张，我说那个以前我们老说是那个木星啊，
嗯，
它的四个伽利略卫星啊，四个大的卫星里面，至少有两个是有冰冻的，冰冻层面底下是有海洋的。
哎，
现在发现呢，土星的这个第二号卫星叫做 Enceladus，
是
Enceladus 呢，它甚至在喷水。
啊，
它测到的这个卡西尼号啊，您记得啊，卡西尼号
是的，卡西尼号记得，
对，飞到那个土星旁边去侦测土星跟它的卫星的啊。
嗯哼，
那2005年7月份飞过它上面的时候，发现它的南极温度比较高，
是，
而且间歇性的喷发出冰跟水蒸气。
哦，
他们想变成什么东西？变成黄石公园那个叫 Old Faithful 了，那个老忠实的那个喷泉呐。
啊哈，
定期会间歇的喷发出东西来。他们观察了一下，说是说喷发冰跟水蒸气。
嗯哼，
那就更有意思了，代表这个卫星本身内部还是很活跃的，
是
有地热，然后受到土星的潮汐的影响。
嗯，
但是好玩的是还有很多东西不确定啊。那下一次卡西尼号会以很近的位置飞越土卫二号的南极的时候呢？
啊，
大概是2008年。
等一下，等一下，这里我要了解一下位置，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太阳以外的第三颗石头哈。
嗯，对
，Third rock from the sun， 是吧？
对。
可是。这土星是第六个，
对，
是吧？
地球，然后
火星、木星、土星嘛。
对对对。
这个你刚刚讲的 Enceladus 这一颗卫星，它怎么绕？它的距离，也就是它的轨道，我们怎么去理解？
它就是环绕的土星在运转，所以我们一路出去的行星呢，土星是第六个行星了。
是。
那环绕的行星它有一堆卫星。
嗯哼。
你说土星卫星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不，那这颗 Enceladus 它的这个轨道跟地球的这个环绕太阳的轨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啊哈。
是，当然它的环绕轨道不会离开我们地球环绕太阳的黄道面太远。
啊哈。
但是还是有个角度的关系，
是，
但是从我们这个地方看的啊，那小望远镜看到了土星环的话，
嗯，
也会偶尔看到一两个黑点从土星前面跑过去，
是
呀，其中有一个就可能是土卫二
啊，
土卫一、土卫二就从它的距离开始算，
是
木卫一是离木星最近的卫星，
嗯哼，
呀，土卫也都是木星有60几个卫星了，
是
土星也是几十个，但真正大的不多，而且这个土卫二呢，它的新闻稿上所发布这个图啊。是个圆形的
啊，哈，
代表是这些土星的卫星其实是个儿挺大的哈
啊，
然后它里面还有它的地壳啊、地寒啊，然后有地热，
嗯哼，
间歇性的喷发物质出来，
是，
如果它喷发的东西真的是冰跟水蒸气的话，那这就是更有趣了。
嗯，那
火山熔岩间歇泉板块活动听起来很像地球上的，
跟地球就很接近了哈。
对对对，
嗯哼，好，那么这个土卫二号。它的这个喷发啊，跟这个土星的潮汐啦，或者是什么，有什么关系吗？
这是一个怎么讲，变成了典范的学说了。
嗯，
一旦变成典范，大家都很小心，因为它可能根本就是错的。
啊，
但是变成典范的学说讲啊，木星的卫星，木卫一第一个卫星啊，
是
它叫做 Io， 就是很简单的英文 Io。
嗯哼，
呀 Io。这离木星最近，但是呢 ，Io 个儿不大，伽利略卫星的四个里面的一个哈。
嗯。
可是呢，它那个脸真难看了。
哦。
橘红色的，上面黑斑，黑斑条迹一大堆哈。
啊、
后来发现是什么呢？因为 Io 上面到处是火山。
哦。
很奇怪，就说它这个卫星已经个儿那么小了。
嗯。
你看，地球蛮大的，有火山，对不对？
是。
那火星比地球要小了1/8，它是火星地球1/8。
是，
那个也不小，跟这些卫星比起来，火星算大的。可是火星几乎里面没有什么地热，没什么火山了哈，都已经停止了。但这么小的卫星，怎么内部还是热？
没有。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因为那个巨无霸木星在旁边的关系，木星的潮汐力让这些近处的卫星呢，它内部是无法休息的，不断的遭受到潮汐力的拉扯。
哎，它不是土星的卫星吗？
对对对。木星有这个学说，那现在就把这个学说把它套到土卫二上面来，就是土星也够大，
嗯哼，
然后对这个木卫星的影响也是潮汐力，
嗯， 懂了。那我们要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孙伟新谈天，
酒吧
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在我们的现场啊，不是在我们的线上。维新，
哎，
这个刚刚还没讲完，这个土卫二号，他还可能是因为自转倾斜，导致他南极地表底下喷发出一些好像是温的冰和石块，是吧？
对。
那这个接下来他表示，这个土卫二号过去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吗？
对，他其实讲这个自转倾斜哈，
嗯，
他去观察它上面陨石坑的位置啊，然后分析它倾斜移动，然后这个内部的热点到底要怎么移动，这倒我想稍微复杂了一点啊，
嗯，
但我觉得我们比较关心，比较认为对一般大众会有兴趣的啊，
是
它喷发间歇性的热泉这件事情，
嗯，
那如果它是真的，2008年再绕过卡西尼再绕过去了以后，飞到它南极上空200公里之内。那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到底那个地方在发生什么事情。
嗯哼，
呀、yeah, ，所以这我觉得，
所以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推测的答案，
还没有真的答案。对，
嗯、
但是木星跟土星没有想到，原来我们觉得对人类充满敌意的环境哈、啊，
是
后来发觉我们根本就不要管这个木星跟土星了，
嗯哼，
它旁边的卫星反而是很有趣的。
是，不过你刚刚说它的温度比较高啊，
嗯，
那高或低在天文学上，我总是非常怀疑说。我说40度算不算高？80度算不算高？说不定几千度才算高。那到底它的这个喷发出来的这个冰和水蒸气大概多么高呢？
其实你这个问题很好。它高其实是个相对的东西。
嗯，
你说我们宇宙整个微波背景辐射温度大概是2.735度 K， 2.735 K 呢？对，它只要差一个10万分之1度啊。
那、啊。
那就是让宇宙今天可以有万千银河存在的结果
啊哈！
因为早年差到了一个10万分之1度哈，那就会让不同的地方有物质开始聚集。
嗯哼，
给它137亿年以后，就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到处是星系的情况了。
是，
那差那么一点，但是你说真的要让它这个什么间歇性热泉喷发出来，那恐怕是几十度的差别。
嗯哼，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
那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到底多少度。
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
啊、
所以是不是地热也不确定，
是，
所以这个还是要再看他们未来的观测结果是怎么样再说了
啊。好，我们还有一个关于木星的，就是木星有大小两个红斑，
哎，对，这个很好玩，
这是两个风暴不是吗？
对对对，一个是大红斑，我想大家过去啊在天文学教科书上，这已经有400年了，在伽利略那个年代就已经观察到木星表面是有大红斑的，
是，
那现在呢？在几年以前，大概6-7年以前啊，观察到一个小红斑。
嗯，
大红斑是红色的，我们叫 Great Red Spot，
是大红点
大红斑。
嗯，
大红眼呀， yeah, 是一个大型的飓风。
是，这
个、飓风的可怕啊，时速560公里的风速。
嗯，
每秒156公尺呢，比强烈台风的每秒50公尺还要高上3倍。
是。
大家就不去那个地方玩吧。
不，而且它经年累月的。
哎，对对，
它不会停的，这个台风不会过去的。
对，而且那个台风那个大红斑的位置有多大哈、啊？
嗯，
可以放进去3个地球
啊，
那这受灾面积挺大的哈、啊。
是。
但后来呢？前几年大家发现了一个小红斑，一开始是白色的，前5年都是白色的。
是。
到今年呢，由白转红，变成了小红斑。
是。
所以他们把它叫做什么 Red Junior
啊 ，Red Junior。
Yeah, 小红斑，那结果呢？大红斑跟小红斑呢，因为纬度不一样啊，
嗯，
所以它们运转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是，
那看起来今年就会擦身而过。
哦，他们两个还会会车？
哎，对对对对对，过去也会过
啊，
因为大概每2年呢会一次，交会一次。
嗯哼，
但以前的近距离接触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啊。
那个时候小白斑跟大红斑，反正。谁都彼此相敬如宾，谁都不惹谁。
可是今年好像在美国国庆这一天，两个、
哎、对对对，
是吧？
美国国庆有关系了哈。
嗯，
那这次结果呢？说小白斑变成了小红斑哈、啊。
是，
大家有一个学说，说它威力增强了。
嗯哼，
因为为什么是红色？是大红斑为什么是红色的？
是
有一个说法是说它的力量很强，可以把木星大气深处的物质把它卷上来。
嗯，
卷上来受到太阳紫外线的照射变成红色。
是，
那如果小白斑能够变成小红斑呢，代表它底下的能量也慢慢增加了。
嗯哼，
但这次的相遇呢，很可能大红斑又会把小红斑打回原形，变成小白斑。
嗯，不，小白斑不可能革命成功吗？不 不可能。
对，小白班还是维持在野党的身份。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这个木星本身啊，
啊，
其实就我们一般人来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现象。大家如果找到一个小望远镜，
嗯哼，
这一阵子木星刚过了，六月初刚过了冲，刚过了冲不久啊，
是
整天整个晚上都可以看到木星。傍晚了以后呢，东南方仰角60度五六十度的高空啊，亮得不得了。嗯、
是
整个晚上到了早上，从东边落下去
啊哈，
亮度达到-2.4等，
是
不太容易认错的。
嗯哼，
大家有小望远镜可以看一下。重点是
入夜以后，等一下，东南方仰角50-60度左右是吧？
对对对对、啊，入夜以后就傍晚入夜就看到了，然后它随着晚上慢慢走，到了半夜哈、啊，就过了中天头顶了。
嗯，
然后呢，到了早上就从西边落下去。半夜就在南正南方了，
嗯，
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呢，从西南边落下去哈，
嗯，
然后如果小望远镜可以看两件事情，
啊，
一个是如果调好了看到木星了以后，木星旁边会有几个小亮点，
是
在一个平面上面，在一个平面上，
啊、
就是说你木星你画一条斜线通过木星哈，
啊，
那几个小亮点都在那斜线上头，
是，
他们就像个小太阳系绕着木星转，
嗯哼，
那几个小亮点呢就是伽利略卫星。
哦，
应该是4个，如果运气好看到4个，
嗯哼，
有的时候其中一个躲到后头去你就看不到了。
是，
那另外一个是木星表面的环带，
嗯，
木星好像一个球，但是呢上面有是拿水彩一圈一圈的画的。
是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环带？就是因为木星自转很快，
嗯哼，
我们地球这么小转一圈要24小时，慢吞吞的，
是
木星那么大转一圈不到10小时。
哦，
所以上面的云气给它都拉成了平行赤道的这种环带。
嗯哼，
也如果大家能够观察的话，这两个倒是很值得看的东西。
好，哎，最后，还有30秒的，赶快跟我讲，这地球南北极它会磁极会倒转，对不对？
哎，对。
多久？大概几十万年。
它对它几十万年可能有一次，在过去几百万年里面好像有好几次了。
那转过来以后会怎么样？如果我还在的话，那个磁铁能 N 会到 S，S 会到 N 吗？会这样？
对对对，它其实会这样，它不是很快转，不是隔夜发生的啊。
啊，
它磁场会慢慢消失的。
是哦，消失以后重新再倒过来。
对，
因为我儿子在问我，我非得问一下不可。
磁场
答不出来。
出现的时候，对南北极就相反了。
啊，
我想人类恐怕活不过磁场消失。
活不过，谢谢。